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九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大明，很高兴在这个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跟你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三十节。首先我们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的信息。上一课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面对着尼布加尼撒王建造在平原的巨大金像，这个金像高有三十米，宽有三米。这个金像也许跟尼布加尼撒王多年以前所做的人像这个梦是有关系的。尼布加尼撒王建造这个金像，就是让所有的人要敬拜他。当时不单只是巴比伦全国的官员都要到平原那里敬拜这个金像，甚至各方各国各族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金像的敬拜典礼。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面对着这个情景，确实是很难坚持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却看到这几个青年人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首先我们看到，当尼布加尼撒王知道他们不肯敬拜金像的时候，要把他们扔在火窑里面，但是尼布加尼撒王却给他们另一次的机会，就是如果他们再一次听到咒乐的声音，他们肯敬拜金像的话，那还可以；但是如果他们仍然不肯敬拜的话，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这倒是一个十分宽大的处理方法，再给他们机会，再犯才受到刑罚。对这几个青年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他们第一次拒绝敬拜金像，本来是必死无疑的，现在逃脱了，只要听到音乐拜一拜那个金像就成了。如果他们再一次放过这个机会，那就没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三个青年人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却有一个极或不然的信心，意思就是他们相信神会拯救帮助他们。但是就算神不拯救他们，他们仍然不会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造的那个金像。总之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拜这个金像，他们所敬拜的只有耶和华神。这样一个信心当然可以帮助他们大大的得胜，但是这个信心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熬炼。三章十九节到三十节就有了很详细的记载，我们先来读三章十九节。当时这三个青年人的反应当然叫尼布加尼撒王很怒气填胸了。十九节说，当时尼布加尼撒王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尼布加尼撒王在勃然大怒之中立刻吩咐人把火窑烧热七倍，其实他根本不用吩咐人把火窑烧热七倍，就算是平常的热度也可以把任何的人烧死的。不过现在把火窑烧热七倍，那就更加保证这三个人一定会烧死的。七倍的意思就是表示到了极热的程度，十分热。尼布加尼撒王为着要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这三个人， 甚至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达拉、米沙、亚布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非把他们置死地不可。当时这三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在21节说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衣服，就是裤子、内袍、外衣，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而这个火窑热得怎么样呢？22节说，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他们当时简直是站在必死的境地，情况十分的棘危。然后23节说，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读完了这一节，谁都会觉得那是毫无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是被捆着的，根本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第二，他们是被扔在烧热7倍的火窑中，一方面是被捆着，而另外一方面是被扔在烧热7倍的火窑中，你说那再有逃生的希望吗？所以一切都绝望了，人再没有方法，没有能力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当时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所处的环境带给我们是怎样的属灵的信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神也会把他的儿女放在绝望的环境中。保罗有一次也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分享他心中的体验，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8到9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侍奉的主的日子的里面，也曾经经历过这个艰难绝望的环境。当时保罗所用的字句就是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个跟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在当时所面对的环境是十分的相似。他们被捆着，又被扔在烧热7倍的窑中，哪里还有指望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安排，是他把我们放在这种绝境里面。我想到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充满政治动乱的环境，很多信徒何尝不是陷在这种绝望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环境中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有很多人在埋怨呢，所谓怨天尤人呢，有人十分惧怕呢，甚至怕得连信仰也扔掉了。不过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很多的问号。我们问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怎能够荣耀神呢？那些不信的人看见我们这样的际遇，看到我们这样的情况，当然会讥笑我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们的神可以帮助你吗？很多时候在这样的环境，再加上从外面而来的讥笑，我们就更觉得心灰意冷，更觉得绝望了。不过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他们对神有任何的疑问。是的，在一个绝境里面，或者在一个极度艰难的环境里面， 信徒最好不要问解释，因为在那个时候，就算神给我们解释，我们也不会明白。我们有的应该是顺服，不要问解释，需要顺服。我们再看约伯，他面对着极大的苦难，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后来约伯怎样在这些问题的当中得到解脱呢？是否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答呢？不是的，约伯能够从这些问题的当中，从苦难当中得到解脱，不是因为他心里面的疑问得到解答，乃是因为他顺服。在约伯记42:1-2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就是约伯的顺服，这顺服也是神儿女面对苦难唯一的秘诀。在苦难的当中，在极度艰难的环境当中，不要质问神，不要强求神的解释，只要顺服，然后让神在当中做他的工作。我们再往下看，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一定是在想，他可以亲眼看见这三个狂傲的少年人化为灰烬的情形，但是当他看清楚的时候，他却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叫他惊奇。圣经说他急忙起来直问谋士，当时尼布加尼撒王正在火窑附近，这个火窑的建造是在火窑的底下有一个空洞，以致尼布加尼撒王可以从火窑底下看到里面的情形。当时火窑里面的情形叫他越看越不明白，他惊慌地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吗？谋士回答说，王啊，是。那么到底尼布加尼撒王看见什么呢？你看25节是一节顶重要的圣经，这节圣经说，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我再说，这是一节十分重要的经文，这里表明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当时这几个被扔在火窑中的青年人竟然可以在火中游行，也就是说他们的捆绑都没有了。第二，他们完全没有受伤。第27节讲到，他们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烧热七倍的火都不能叫这几个青年人有丝毫的伤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现象，王帝看见另外一个相貌好像神子的与他们同行，意思就是当时他们有神的同在。我相信当这几个青年人被捆坐然后被扔在火窑中的时候，他们还不会想到神用这个方式来拯救他们。也许他们心里面只是默默地仰望主，也许他们正盼望神来做拯救的行动。比方说可能在最后关头王帝忽然回心转意饶恕他们，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他们先给军中的几个壮士捆起来，然后窑门打开，他们就看见窑里面的火喷出来，连抬他们的人都被烧死。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扔落在烈火的窑中，这一下他们心里可能都在说，都完了，我们一定要给烧死了，不是吗？神似乎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没有改变任何的环境，神没有挪开这个患难，而且相反的情况倒是越来越危险。到这一刻他们可能在想，神啊，到底你的旨意在哪里呢？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顶重要属灵的真理，它会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跟力量。从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一次被扔在火窑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也常要面对同样的困境。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的是万事如意，毫无困难，毫无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真是毫无困难毫无问题的话，也不一定是一个福气。想想看，当生活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我们就容易看到神的作为，容易体验到神的工作吗？如果是这样，神就只是一部帮助我们消灾解难的机器了。那么我们敬拜神就跟有些人拜菩萨一样，以为没有困难才是神的保佑，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全错了。神不要我们这样认识他，所以神刻意的把我们放在困难里面，甚至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当中，为的是叫我们有机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就是在困难的当中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基督徒如果只是看见神的作为是不足够的，你看尼布加尼撒王不也是看见这个神迹吗？但是他有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呢？没有。所以基督徒看到神迹，看到神的作为还是不足够的，基督徒还需要经历到神自己的作为，还需要在生活的当中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以赛亚书第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就是经历神。人不可以单单在头脑方面知道神的事情，甚至亲眼见到神的事情也是不足够的，人还需要亲自经历神的作为。这就是撒达拉、米沙、亚伯尼哥所得到的经历，他们日后一定明白到为什么神好像完全没有干涉，也没有改变当时那个危险的情景。神有意把他们放在这个烧热七倍的火窑当中，在人看来这是一件多么难明白的事情啊！但是当事情经过之后，他们就明白过来， 他们在神的面前满心的称谢神。事实上，不单只是这几个青年人满心称颂神，甚至连这个残酷的尼布加尼撒王也不得不称颂神。第28节说，尼布加尼撒说，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当我们对照一下尼布加尼撒王这句话跟在第3章15节他所讲的，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加尼撒王在这个神迹的面前不能不改变他的态度。所以我们发觉，如果神在当中工作，君王的心同样可以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为在位的祷告，不要以为他们高高在上，我们这些平凡的老百姓不可以影响他们的决定，以为我们不可以帮助他们治理国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这样想，我们的身份当然比他们低微，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的时候，神能够改变他们的态度，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因此，就算基督徒处在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政治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为在位的祷告，因为我们深信神工作的时候，君王的心也可以得到改变的。尼布加尼撒王不单只称颂天上的神，在29节他还进一步的降旨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旁住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以为尼布加尼撒王为这个缘故从此就敬奉耶和华神。从以后的记载，尼布加尼撒王仍然是狂妄自大，心里面充满了骄傲。所以在这里我再说，人看见神迹不一定会产生信心，最重要的还是你肯在神的面前降服。有人就问基督徒说，为什么神不多行神迹，使人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呢？人见到神迹的时候， 岂不是会归信耶和华吗？对，话是这样说，不过呢，真正的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今天在国内何尝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吗？但是也同样有很多人看见神迹奇事的仍然是硬心狂妄自大，不肯在主的面前降服，那个心态就十足像当年的尼布加尼撒王的心态已完全一模一样。那今天我们读完了但以理书第三章整章的圣经了。但以理书最初的三章圣经都是有关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生活的一些经历，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的里面，每一次都提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比如在第一章讲到当时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起面对吃王的膳和喝王的酒这个试探，神在当中怎样帮助他们来得胜。第二章记载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看见一个巨大的人像，要求则是解梦，如果办不到就要面对杀身之祸。但是但以理把这件事情带到他的同伴当中，跟他们一起向神祷告，结果神把这个梦跟梦的讲解向但以理显灵。第三章记载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个金像的面前不肯屈膝敬拜，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三章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在信心方面的见证。好，在下一次我们开始在讲第四章，我们发现在第四、第五跟第六章这三章圣经里面有但以理的出现，所以接着这三章圣经的内容跟先前三章圣经的内容跟重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不过这些要留待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慢慢的跟你一起来分享。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愿神祝福你，再见。